中共吹嘘中国的民主，海外媒体纷纷质疑。共军核潜艇浮出水面，穿越台海，专家说或爆意外冲突。美防长表示，中共台海军事飞行好似演习。罗冠聪呼吁抵制香港立法会选举。德国当局再警告，提防中共黑客袭击政界。NASA 将测试激光太空通讯新技术，传输速度快十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美国发起的110个国家民主峰会之前，中共发表白皮书，吹捧自己的民主模式优越。海外媒体纷纷质疑，认为所谓中国的民主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民运人士王丹更怒斥不要脸。12月4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长约2.4万字，称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白皮书提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声称中国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同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一长串民主说辞，有网民表示被吓住了，听起来似急口令，讲的人明白吗？相信吗？旅美的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对此评论说，我只能够说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未见过咁不要脸的。全过程民主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有批评称这种定义是空洞的口号，所谓中国的民主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联合国网站上定义的民主是能够举行自由和真正的选举，让公民行使选举代表和被选举的权利，同时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美国之音星期6说，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对中国式民主的夸赞与中共实行的一党专制形成巨大反差。报道说，白皮书虽然谈到中国基层选举和各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所谓一人一票，却没有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亦不过是需要听命于中共政治局的一只橡皮图章这一怪异现象。白皮书说，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但是美国之音说，白皮书并没有解释中国的人民如何能够站出来对中共所讲的民主进行评判。事实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上，任何言论都要经过当局的审查，任何官方不满意的言论都会遭到封杀。旅居欧洲的青年观察家王兴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人民当家作主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他们能够决定谁在台上谁在台下，这样投票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在中国，投票选举这方面的做法完全就不是真实的。曾经有很多次不同政见者想参选乡镇或县级的人民代表，但都被迫终止。此前北京709案家属李文竹、王超岭以及维权人士野正环等14人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但遭到各种威胁恐吓。考虑到人身自由及生命安全，他们被迫宣布停止参选行动。英国 BBC 星期6发表题为《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发布民主峰会前夕与美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今年2月，美国总统拜登在采访中评价习近平时说，我的意思不是批评，而是事实，他骨子里并没有民主。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民主峰会，全球共有110个国家、公民团体和个人参加，台湾获邀参加，中俄未被邀请，表示强烈不满。中共海军一艘大型核潜艇这个礼拜较早时浮出水面，向北穿越台湾海峡。 引发各界对台海发生意外军事冲突风险的关切。而中共官媒就声称是因为台湾海峡太浅，必须上浮。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哨兵二号在11月29号拍摄的照片显示，中共一艘核动力潜艇浮在水面上，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旁边还有一艘水面舰艇护航。美国 CNN 日前引述专家意见指出，随着中共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多的军事压力，进入台海的中国舰只是增加，而美国等盟国为表示对台湾的支持，亦增派舰只穿越台海，密集的舰队在台湾海峡狭窄的水道来回巡弋，很有可能引发擦枪走火，爆发意外冲突。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学院专栏作家沙顿就分析，照片显示的似乎是中共海军094型核潜艇，可能是要返回渤海造船厂进行维修。前太平洋美军总部联合情报中心前海军上校舒斯特亦向 CNN 表示，一艘配备弹道飞弹的核潜艇上浮航行是从未听讲过的事，这个可能意味着它的舰体或工程方面出了问题，需要去大型船厂进行检修。而中共官媒环球网微信公众号就发表文章，承认这艘潜艇是094型核潜艇，但表示这种核潜艇一般都处于隐蔽状态，这一次上浮通过台海就是因为台湾海峡太浅了，加上094型核潜艇近10,000吨的排水量极大，因此必须上浮穿越台海。文章还说，094型核潜艇亦可以走台湾东部的深海海域，但又担心全程会处于美国海军的监视下，因此还是上浮穿越台海比较安全，又全程在中方监控下。美国国防部长劳艾德奥斯汀12月4号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飞行看起来似是演习。近几个月来，台湾两岸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中共军机年几以来一直在台湾附近反复飞行。奥斯汀在加州的一个会议上发言时说，我不想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看起来好像演习。路透社报道说，根据定义，军事训练飞行是对潜在行动的演习。北京声称不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而台湾表示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将捍卫自由和民主。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共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动态报告，2021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80架次共机扰台，是2019年和2020年年度综合的两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谈到台海局势时表示，北京近年来加大施压台湾力度，企图改变现状，包括透过军事挑衅行为。他说，北京如果犯台可能是灾难性决定。美国会坚定致力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他警告中共领导人要非常谨慎思考这个问题，不要造成一场会为很多人带来可怕后果且对任何人都不利的危机。流亡英国并在当地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香港选民抵制预定在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不要通过自己的投票被这一次选举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国人大在今年3月底大幅变更香港选举制度，选举制度修改后减少了直选代表的数量，增加了由北京批准的议员的人数，限制了香港民主派参选。预定在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亦是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以来的首次选举。罗冠聪在伦敦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干脆忽略他，我们不应该给这一次选举任何合法性，我们亦不应该假装我们举行了选举，一切都是北京在挑选。路透社引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年9月的话报道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就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罗冠聪说，香港的民主体制虽然已经死亡，但是仍活在人民心中。民主如果你说的是制度，这样绝对不在那里。 但是如果你指的是人民的精神，为民主而战，这样就仍然在那里。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礼拜五表示，立法会选举日当日，香港当局将安排7000名警力在全城戒备，包括守护投票站，防止被人围堵。德国媒体报道，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共黑客团伙针对德国政界的侦察活动正是增多。最新一期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这些未遂攻击的目标是议会成员和政治团体的私人电子邮件、各政党的电子邮件和网站，以及政府和联邦国防军雇员的电子邮件亦受到影响。联邦宪法保护局写道，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攻击。中国有一个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武库。前联邦议院议员鲍泽向德国媒体表示，宪法保护局曾经提醒他提防黑客的攻击企图。这个不单止涉及我在联邦议院的电子邮件和我的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地址，而且还关乎我的私人、朋友和家人的电子邮件。今年夏天，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以及欧盟不约指责中共开展恶意网络活动，包括今年较早时微软电子邮件服务系统遭到的黑客攻击。这个亦不是联邦宪法保护局第一次发出有关中国黑客的警告。2019年年尾，该保护局提醒本国境内企业注意一波持续性的黑客攻击。攻击行为据信是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或多个高度专业化的黑客团伙。2013年9月在俄罗斯举行20国集团峰会前夕，德国联邦政府各部的多名高层官员以及一些银行界高层人物都收到了一些带有病毒软件的电子邮件。这些病毒软件会将刺探到的情报发往中国。据联邦宪法保护局内部信息，他们认为发起攻击的是北京政府的情报机构。而在更早之前的2010年尾，德国多家媒体援引联邦宪法保护局报道，德国政府部门的电脑受到猛烈攻击，其中一半来自中国。12月5号，美国宇航局 NASA 将发射激光通讯设备进入轨道，测试这种新一代太空通讯技术。这种新技术的速度可以达到现在所用的无线电波通讯速度的10倍到100倍。新技术采用红外线激光通讯，红外线的波长比无线电波短，但是可以承载更多数据。使用这项激光通讯和现在使用的无线电通讯比起来，就好像互联网从拨号上网升级到光纤、升级到光纤通讯的飞跃。美国东部时间礼拜日清晨四点， NASA 的激光通讯中继演示将搭载国防部太空测试计划6号卫星从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自1958年以来，太空通讯都是使用无线电波，现在 NASA 计划升级为使用红外线激光通讯。据信利用这种技术，从35406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向地面传输数据，每秒可达 1.2GB。 这个相当于一部电影不需要一分钟就可以下载完毕。现在使用无线电波通讯，传媒一份完整的火星地图需要9个礼拜的时间，使用激光通讯只需要9日。另外，传统无线电接收器设备的体积是这种激光通讯接收器的44倍，因此适合安装在卫星上。 NASA 称这一次测试的设备由一张 King Size 床垫那么大，唯一能够影响激光通讯信号的是云层和大气喘流。 NASA 表示这项实验预计进行两年先会正式投入使用，到时候将最先在国际空间站上安装一个通讯终端与中继卫星通讯，再将数据传给地面。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